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读的就是但以理书。这个但以理书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有一个两页的一个介绍讲义。那么但以理书呢，整个是十二章。那么最重要的但以理书就是讲到预言，所以它里面凡是讲到预言的那个章节就很重要。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要读第九章，但是为了要让弟兄姊妹更清楚，就是九章以前哪一些是关于预言的，我们今天要复习一下好不好？来复习一下但以理书的第一章，那只是就是一个引言，意思就是说犹大国，就是以色列国，那以后是分裂成两个国家，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以后分裂成两个国家，北边的叫以色列国，南边的叫犹大国。以色列国被亚述国灭亡了，有一个国家叫做亚述，他把以色列国灭亡了，但是犹大国还存在。犹大国以后是被谁灭亡的呢？是被巴比伦灭亡的，巴比伦。所以但以理书的第一章就是说犹大国被巴比伦帝国灭亡了，然后巴比伦的这个皇帝叫做尼布甲尼撒，就把但以理和他的一些犹大的少年人都掳到哪里去了？把他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我们知道巴比伦在当时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现在叫做两河流域，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的地方。两河流域，两河呢就是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那么旧约圣经把幼发拉底河叫做伯拉大河，那个地方叫两河流域。巴比伦帝国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所以它是在以色列的东边，巴比伦这个帝国。以后他就把以色列国这个灭亡了，因为原来这个以色列国呢，不是我们讲分了北方的分裂成两个国，北方叫以色列国吗？是亚述国灭亡的，以后巴比伦国又把亚述国也灭亡了，所以就是巴比伦这个国家就很强盛了，就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跟他竞争了，所以这个犹大国也就被他灭亡了。他灭亡以后，他就把犹大国很多人就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为了清楚这一点历史，就请我们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历代之下三十六章，就是最后一章，我们要从十七节读到二十一节，这个我们就请刘红玉姊妹读好了，她一个人来读好。
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叟。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 苦悲，直到波斯王兴起来。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守安息，只满了70年。
好，这个为什么又叫加勒底人？因为他的民族是加勒底民族，他的国家叫做巴比伦国。那么他那个皇帝呢，就是尼布甲尼撒。所以这一段就是讲犹大国被加勒底人灭亡了，就是巴比伦帝国把他灭亡了，把他们的人都掳到巴比伦去了。那现在就请我们读大以理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大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亚施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分，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亚哈尼亚、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波提撒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撒，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
好了，那么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巴比伦这个王尼布甲尼撒就到耶路撒冷来，就把很多犹大的少年人就掳到巴比伦去了，其中就有但以理，不但把他们掳去了，而且把他们就改名字了，啊，改了名字了，就像我们中国文化大革命都要改名字，好不好？那么有的基督徒原来叫约翰。那么那个时候都要改名字了，不能叫约翰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都把名字都给他改了，改了以后，那么这些人就要养他们三年，三年以学这个加勒底的文字，学好了以后你就出来，在巴比伦这个皇帝在他的面前给他做事情，因为你又懂这个希伯来文，也是犹大人，你现在又学了这个加勒底的文字，好了，你就可以为巴比伦皇帝服务了。那么就把他们掳去了。好，这是讲的历史，好不好？所以大以理书的第一章是讲历史，啊，没有讲到预言。那么现在我们要来读第二章，第二章就是预言了。我们先请你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
好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做了一个梦，这个梦他忘记了，那么他就要加勒底有些术士 能够解梦的来为他解这个梦，你们要告诉我，我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梦，我已经忘记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他的梦说出来，因为他们都说你做了梦你都忘记了，我怎么知道你做什么梦？你要把梦给我们讲了我才能给你解梦嘛，那我怎么给你解啊？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他的问题给他回答了。结果只有但以理他回答，所以但以理是神用的一个先知，但以理回答。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就是这个第二章，现在请我们从第二十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多一点，要读到三十五节，二十节到三十五节，要读十五节。
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哲士的，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贝罗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王。”王问称为伯提撒撒的但以理说：“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事，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加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晶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禾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
好，那么从这里我们就读到尼布贾尼撒做的这个梦，这个梦是神给他做的梦啊，因为他这里说得很清楚，他说第这就是刚刚我们读第二章第二十八节：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贾尼撒王。所以尼布贾尼撒他做的这个梦是神给他的，神就把将来的事要给他，因此这一个梦是非常的重要，很重要啊。那么我们来读这个，他这个梦是梦的一件什么呢？这是三十一节，就说他梦见一个很高的像，高到什么程度呢？啊， 极其光耀，是一个很大的像，非常高大。那么这个像，32节，头是金金的，头是金金的，就是黄金啊，不但是黄金，而且是金金，那是 pure gold 啊，很纯的金，就是它的头，这个像。下面就讲，胸膛和背膀是银的，那也就是胸膛和两个背膀是银的。第三个，下面就讲，肚腹和腰是铜的，就是下面的肚腹和腰是铜的。再往下面讲，腿是铁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那么脚就应该是两个腿的下面就分开了啊，这个脚就到脚了，就前面还有，最后就是有十个脚趾头，对不对？哎，它都是半铁半泥的，这就是他做的这个梦。而且这个梦又告诉他一件事情，他说34节，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搓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床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意思就是说，这一块石头不是人的手搓出来的，那是从神来的，那是神来的。而且这个石头把这个打在脚上，所以这个像完全都毁坏了，金银铜铁泥都粉碎了，完全打碎了。打碎以后怎么办呢？好了，这一块石头就变成一座大山，充满怎么样天下。那意思说最后是神的权柄，成了这个大山，充满这个天下，对不对？好，那也这里也就告诉我们啊，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座大山那就是说代表主耶稣，代表基督，今后就有一个国是他的国，就是千年国度吧，要充满什么？充满天下啊，充满天下。就是我们最近读马太福音，那不是讲到有千年国吗？这个千年国以后要充满天下。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金头，金金的头，银的胸膛和背，铜的腹和腰，铁的腿，一直到半铁半泥的脚，是代表什么意思？因为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像是神要把将来要有的事情，就是讲预言啊，借着这个像要告诉巴比伦王也不讲你啥。那么这里因此我们要读一处，就是读这一章圣经的第二章。好，那请我们读36节，要读到或者多读一点好不好，读到45节，36节到45节。
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 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金头就是代表谁啊？巴比伦王。所以就从他那里就开始了，就叫金头了。那么金头以后说到银胸和背，又是另外一个国家啊，就取代了巴比伦了。巴比伦完了以后，那就是另外的国家出现了。那银过了，银胸和背过了以后，就要到铜了。所以这个铜的斧和腰又是另外一个国家。那么过了以后就是铁腿，又是另外的国家。以后有半铁半泥的脚和四个脚趾头，那又是不同的国家。那么我们怎么来知道？至少在这个第二章我们就知道了，那个金头是代表尼布甲尼撒，对不对？巴比伦帝国。因此二章完了以后，三章没有预言，四章也没有再继续预言，五章也没有预言，六章也没有预言，到七章又开始有预言了。这个七章的预言就不是大这个巴比伦王做梦了，是但以理做梦了。所以你请你我们现在读读第七章。七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八节，第七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八节。
巴比伦王国撒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
这个梦是但以理做的梦，第二章是尼布甲尼撒他做的梦，所以他做的梦他想到的就是人了，对不对？一个金像，很高大的，有头有胸 有杜甫有两只腿，他是梦到这一个。但是大义里做梦，神给他这个梦，他梦的就是兽，啊，就是兽。那么为什么人做梦是梦的是人，是大义这个尼布甲尼撒？因为他是搞政治的，搞政治的，他当然希望我这个巴比伦王，我能够从我这个王传到我子孙后代，对不对？那一直传传传，那都是人，都是一个高大的人，那我叫统治，这个时间就长久的统治了，到永远，他是这样想的。但是从神来看，一个搞政治的，神来看那就是兽。为什么是兽呢？因为搞政治是不大讲理的，好不好？他要杀你就杀你，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在神来看，就是在用兽来代表。那么这里他说有也有四个兽，你看看刚刚我们讲的，一个叫金头，对不对？第二个是银胸，第三个是铜，第四个就是铁腿了，最后是半泥，半铁半泥了，就是五个步骤，对不对？那么他在这里的做梦啊，就有四个兽。你看看，我们看第三节，有四个兽，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第一个兽，他看他上来就像狮子，这是第一个兽。第五节，又有一个兽是像熊。第六节，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像豹。第七节，其后我在夜间一线中观看，见那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有大铁牙，就是在这个兽他把铁指出来了，看到没有？那这个铁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两个腿，就是铁腿嘛，对不对？所以从他这里来讲，那个兽，等等我们要读到第八章就会慢慢就清楚了。第一个兽像狮，那就是尼布甲尼撒，对不对？巴比伦王嘛，尼布甲尼撒。因为他做的梦第一个是金头啊，就从他开始了。所以这个狮实际上就是说的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那么最后这个兽还有一个特点，你看第七节，其实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齿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怎么样？四个角。那么这个十个角正好是那个人像的十个脚趾头，你看到没有？就要到最后了，有十个要出来了。好，最后我们再往下面来读出来知道。好了。第八节，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他拔出了。这就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好，那么现在我们要从第九节读到十四节，第九节读到十四节。
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时，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 必不败坏。
哦，你看看这个大义里的梦，他梦到了四个兽，实际上呢是五个，有一个兽在哪里呢？那你来看看第八节，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看到没有啊？哎，这个小角就是另外一个了，那就不是哪一个，不是原来的了。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他拔出来，就是这个小角是第五个了，很厉害的，啊，他一下他就出来了。那么最后整个这个兽，这个最后的这个兽就是那个小角，因为我们讲第一个狮是尼布甲尼撒巴比伦，啊，以后传到最后就剩下一个小角了。这个小角就是尼布甲尼撒做的那个梦里面那个人的像，不是有十个脚趾头吗？最后有一块非人手所做出来的一个石头，对不对？打在这个脚上。那么这里是怎么讲呢？这里就讲对兽怎么讲。你看第九节，我刚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那就是神啊，亘古常在者。好了，你看十一节，那时我刚看见那兽因小角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看到没有？那就是神最后就审判那个小角了，啊，神就审判小角。审判完了，你看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叫做天云而来，那就是主耶稣啊，对不对？叫做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永不败坏。那就是主耶稣了，啊，主耶稣得国了，就把这些所有政治上的这些国家全部打垮了，啊，然后就像他就充满了天下，像一座大山。这里就是说他得了权柄了，啊，你看这两处对照来看，啊，一个是大义里的做的梦，最后是神来审判了，对不对？是主耶稣人子了，他来得到权柄了，他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国度了，而且制造永永远远。好，这是两处的我们对照。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看那个淫凶到底是什么，那就请我们要读第八章了。好，第八章，请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要读到第十二节，第一节到十二节，第八章。
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我见了异象的时候，我以为在以兰省舒山城中。我见异象又如在乌来河边，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 四角之中有一角长出一个小角，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它渐渐强大，高级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它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凡祭，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的凡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
这里就说到有两个羊，一个叫绵羊，公绵羊，一个叫公山羊。公绵羊是在前面，公山羊在后面。公山羊最后把公绵羊打垮了，对不对？实际上这里就是说到两个国家了。这两个国家是在哪里讲呢？那请我们来看，就是这一章的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二十节和二十一节。
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
好了，你看这里就跟我们解释了，巴比伦帝国过了以后，马上接着了一个国家叫做马代和波斯。马代和波斯他们是一个连国，连在一起的，他们是通婚的。所以巴比伦这个国家在我们历史上，我们知道最后是被马代国把它灭了，以后波斯国又兴起来了，波斯又把马代也灭掉了。因此刚刚我们读的第二章那个梦，第一个头就是巴比伦王，后面又说银胸和背就是马代和波斯。为什么要说到背啊？一个是马代，一个是什么？波斯，他们是连国，先是马代国强盛，以后波斯国就把他打败了。波斯国过了以后，这里告诉我们就是希腊公山羊出来了，所以那个铜斧是代表什么？代表希腊。所以在历史上，就是在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两河流域，一直到地中海，包括统治了这个犹大国啊，那开始是巴比伦兴起了，以后巴比伦帝国就被马代国把它灭亡了，以后西这个波斯起来了，波斯又把马代又灭亡了，就是三个帝国都出现了。啊，也就是刚刚丹尼做那个梦，第一个是狮子，是代表巴比伦。第二个，它叫熊，而且他讲了这个熊是旁跨而坐，就是旁跨而坐，就是两个大腿分开的。这个分开的就表示一个是马代，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波斯。马代跟波斯过了以后，就是希腊出来了，就是希腊国出来统治。统治这个地方了，希腊国统治以后，那下面还是什么呢？以后我们还要读到，那就是罗马帝国出现了。啊，那两条腿啊，代表东西罗马。你知道罗马帝国是分成了东罗马和西罗马。他们本来这个地方的发展，从历史和地理来看，他们是在两河流域的地方，但是一到了这个波斯跟希腊国出现了，就不止这个地方了。他们要去打什么地方呢？就打埃及了，就把埃及就往地中海发展了。所以整个地中海都被他们统一了，啊，希腊啊，他们把它统一了。所以波斯帝国也是很强大的，希腊也是很强大的。他们就从两河流域一直发展到这个地中海。因此从圣经的预言来看，地中海的周围将来应该有十个国家，十个脚趾头吧，要十个。现在不止十个，但是将来是十个。但是这十个国家有一个特点， 是半铁和什么半泥。什么叫半铁半泥？泥就是民主啊，铁就是强权嘛，对不对？所以你看看现在的埃及，现在的利比亚是怎么样啊，民主起来了，对不对？哎，所以这一个地方地中海的周围，从按照圣经来讲，将来要形成十个国家，他们既是半铁又是半泥。你只讲铁腕统治还不行，他的 民众要起来吗？办理吗？他也讲民主吗？对不对？你看现在利比亚是不是讲民主啊？那个埃及的皇帝下去了没有啊？下去，不过现在还没有形成十个国，现在不过只是开始，从圣经的预言来看。好，因此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看见圣经明明在那里告诉我们了，巴比伦帝国过了，就是波斯和马代和波斯，对不对？马代过了是吗？希腊，希腊过了以后，我们就会看见，就是罗马开始了。主耶稣就是降生在罗马统治的时候，好吧？好，这是我们把这个前面的第二章，我们把它复习一下。还有刚刚我们读的第七章、第八章，我们把它复习，弟兄姊妹有一个概念。另外呢，我们因为是从第一章读到第八章读完了，今天要读第九章，那么前面我们都有讲义，有100多页啊，我们交给那个汪弟兄，好不好？如果你们要了一个讲义啊，你们就自己去复印，就好不好？但是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八章，好。那么现在我们今天呢就要开始读第九章了，好不好？第九章。那请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四节，或者多读一点嘛。我们把他的祷告读到，或者读到第三节，我们先读到第三节，再往底下读哈。
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
这里，请你看第一节，叫做马代族，就是。不是巴比伦帝国了，对不对？马代开始了。这里一个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你为加勒底国的王的元年。好了，这是马代国现在开始了。那么但以理就去读圣经，他就从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年的年数70年为满。什么叫做荒凉的年数？什么叫做70年？那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耶利米书，因为他说的是耶利米的话。请我们读第25章。我们从第八节读到12节，第八节读到12节。
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行尽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耻笑，并且永远荒凉，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 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
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犹大国是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灭亡的，对不对？那么灭亡的时间多久呢？这就说七十年。七十年满了以后，巴比伦这个国家又要被马代国把它灭亡了，你懂这个意思吗？这中间只相差多少呢？应该是七十年。所以当但以理读到耶利米的书上记载是七十年，他就祷告了。因为但以理这个时候现在是在马代王马代的时代了，他就觉得巴比伦已经灭亡了，七十年应该满了吧。好，所以今天第九章下面就是他的祷告了，就是但以理祷告。是什么祷告？当然认罪的祷告。我想这个认罪的祷告也很重要，好不好？我们要读一读我们慢慢把它读一读请我们读到从第四节开始读，要读到第十九节，好不好？十九节。
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就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的神的脸，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耳听，睁眼耳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
那么这里它是一个认罪的祷告，他就希望七十年快点到， 因为七十年到了以后，就有一个皇帝叫做古列，他就下命令让以色列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去，回归了。但是这个命令还没有下，所以七十年是怎么算的呢？这个七十年，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啊。现在我们这个讲义上有的，第一处请我们读列王记下二十四章，列王记下二十四章，我们读第一，先读就读第一节，读第一节好了。
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上到犹大，约雅敬服侍他三年，然后背叛他。
这个约雅敬是犹大王，现在是说尼布加尼撒他第一次到耶路撒冷，这一次来的时候就把大以理他们掳走了，其中我们读了对不对，大以理书的第一章就是他来了以后就把大以理掳走了。这一年正好是我们在讲义上给他写了，正好是606年 BC、啊、正好是在历史书上记载606年 BC。然后古列有一个皇帝，这是波斯的这个皇帝，他就下令让以色列人回国。这个就请我们读历代之下的36章。22节到23节，历代之下最后一章，36章，最后两节。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书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
好，你看这个是波斯王到波斯了，那意思说巴比伦王已经完了，这个国家已经完了，那么是马代出来了对不对，马代的时间很短，然后就是波斯了，波斯就是古列，他是古列大帝，他就统治了。所以他一统治以后，他马上就下令让以色列人回去，可以回耶路撒冷去。那么他下令的时候是多少年呢？就是536 BC。 所以606减536正好70年啊，正好70年，他下令回去嘛，啊，606是尼布甲尼撒第一次到耶路撒冷，把大以理他们掳走了，啊，从那里就开始算，正好是70年，所以他们就可以回国了。所以古列就下命令了，啊。那么古列，这个下命令要古列让他们回去，啊，这个在以赛亚书上就有记载，啊。这是神，要他的。那请我们读读以赛亚书。我们请先读第45章。第一节。要读到，我 们先读到第四节吧，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我耶和华所高的谷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使你知道提名招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
这里就告诉我们，古列这个人，他是神，让他做这个皇帝，波斯的皇帝，第一任的皇帝。他做皇帝以后，他就下令了。他为什么能够认识神，能够听神的话啊？这是什么缘故？那么，因为这个波斯人和马代人，他们是有婚姻的关系，是有婚姻的关系。那么马代大以理那个时候，在马代的这个时代，马代人统治的时代，神就有神迹啊。我们要读一读大以理书，请我们来读第六章，我们要从第四节要读到这个要多读一点了，第四节读到二十四节，好吧？但以理书第六章。
那时总长
和第六章，对，是的，那是
第
四
节，
对，那是总长。
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乌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乌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利，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王下令 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神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神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
好了，那我们看这个是什么时代，就是第六章第一节，大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三人，但以理在其中。这个大利乌就是把巴比伦灭亡的这个皇帝马代王，叫大利乌。那么大利乌的女儿就嫁给古列，好不好？就是我们说这个古列啊，他的妻子就是大利乌的女儿。所以古列一定是听说了但以理是有神的同在啊，他一定知道的啊。另外呢，就是这个古列他是波斯人，他的祖籍是波斯人，他的妈妈还是马代人，他的母亲是马代人，所以他的妻子又是马代人，所以马代人和波斯人是通婚的。因此他对于神他应该是有认识的，有认识，而且他也知道尼布甲尼撒做王的时候神怎么样预言这些事情，神怎么样让尼布甲尼撒去做一个梦啊，梦到这个马代这个金头银胸，就是马代和波斯。那么从这里来看他是知道的，因为大利乌啊，大利乌的女儿就是他的妻子，大利乌就是把巴比伦国灭的。那现在就请你读读第五章，但以理书的第五章。第29节到31节，但以理书第五章29节到31节。
国沙撒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又传令使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
这个伯沙撒就是巴比伦帝国最后的一个皇帝，就被谁杀呢？就被这个大利乌，大利乌就是马代的，他就把他杀掉，所以大利乌就做王了。那么我们刚刚读的第六章，就是在他做王的时候，大利乌做王的时候，他就把但以理丢到狮子坑里面去，啊，就是他丢的，啊，那么他的女婿就是古列，啊，他的女婿就是古列，他女儿嫁给古列的，所以古列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好不好？就是但以理，他们有神的同在，他一定知道这些事情，所以古列在圣经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就说到古列，神是拣选了古列，让他下令让以色列人回来。那么我们再读 译出了圣经啊，请我们读以赛亚书四十一章二十五节，以赛亚书四十一章二十五节，一节就读一节。
我从北方兴起一人，他是求告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来，他必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灰泥，仿佛摇将揣泥一样。
这从北方兴起一个人啊，而且这个人是求告神的名的，你看到没有？那看来古列啊，他是从北方神兴起来的。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以赛亚书的四十四章。我们请读第二十八节。最后一节，以赛亚书四十四章最后一节。
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
看了，那就是古列，神就定了他了，啊，他也是求告神明的人。你要看看这个，如果我们来读这个但以理书，最后尼布甲尼撒也改变了，他开始不认识神。最后因为但以理给他解梦，他也变了，他觉得但以理能够把他做的梦他都忘记了，能够告诉他，而且他也知道最后神又让他受试炼啊，这个在但以理书中记载了，那个巴比伦王也受试炼，最后他称颂神，他就说只有但以理的神是真正的神。所以这样一从巴比伦一直传下来到马代，啊，所以时间不长，你看只有七十年嘛，七十年在我们来看，七十年就是一两代吧，就到了。所以古列是一定知道的，啊，神是真正的神，而且大利乌就是把他放在狮子坑里面的这个大利乌，最后把他从狮子坑里救出来。这是但以理的事情，那么古列又是大利乌的女婿，对不对？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看来是知道的。而且圣经里也的确告诉我们，神就指明点名要召古列，而且古列要下令让以色列人回来修圣殿，啊，让他们回来。好，这是圣经里都告诉我们。啊，因此我们今天就说到七十年，啊，那么七十年这里还有一个属灵的意义。为什么用七十？七这个数字，从属灵的意思来讲，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七是完全的数字，因为七是三加上四，七是三加四。三这个数字我们都知道是神的数字，我们 Trinity 不是三一神吗？是不是三？三就是神的数字。四是什么数字？圣经里告诉我们四是被造的数字，被造的数字。神是创造的数神，所以神是三，神所创造的被造的都是四。所以你就看见圣经里告诉我们有四风，对不对？有四极，对不对？这些都是我们被造的数字，是四。所以造物的主是三，被造是四，加在一起就完全了，好不好？造物的主是三，被造是四，加在一起就是七，就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七十年，七是代表完全的意思，十是代表什么意思？啊，十就是最少的数字，至少是十。那请我们读《创世纪》二十四章。五十五节，《创世纪》二十四章 无时无节。
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然后她可以去，
可以回去。那么她可以去，那就是利百加就是要亚伯拉罕要为他的儿子以撒聚一个妻，就去聚利百加。那么他的仆人就把利百加要带走，他说他的哥哥和母亲说不行，要让他们再住几天，住多少天呢？至少十天，就是十是少的意思。也就是说以色列人他们要在巴比伦王的手下经过70年，七是完全的数字，就是至少完全，对不对？至少要加上一个完全，那就是70，这属灵的意思啊。七是完全，十是至少，所以70的意思就是说至少完全要有经过70年，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所以圣经里的数字它还有属灵的意思在里头。因为下一次我们就要讲70个7啊，对不对？那你又说到七，而且又是70个7。神造整个宇宙的，造这个亚当我们这个天地的时候，不是有7天吗？造了6天，有1天休息吗？也是一个七。所以七这个数字在圣经里头来看是完全的数字啊，完全的数字。十是至少的数字，就是至少完全你要经过，应该经过的，在巴比伦王的手下。那至少完全应该是多久呢？那就是70。七和十的意思它有个属灵的意义。好的，我想我们今天呢，因为有的弟兄姊妹没有从第一章读到第8章，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些补充和让大家读一读，知道这个历史的情况。所以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为止。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是9章，70个7了，好不好？70个7。如果有时间我们就读第10章，没有我们就是把第9章那个读完就好。好，现在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但以理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先知，神拣选他的目的，因为他立志在神的面前要明白将来的事情，他就在神面前祷告要明白将来的事情，那么神就把将来的事情要告诉他。所以很多事情就是将来的事情就记在但以理书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将来的事情，你必须要读但以理书。如果没有读但以理书，你要讲到将来的事情，那就是很多就不明白了，好不好？不明白了。那么昨天我还接到一个电话，就是现在啊，有一批人在那里讲到，今年是2011年，现在在宣传2013年就是末日，而且有本书出来，新加坡出的书。他们就把这本书啊就带到大陆去了，啊，带到大陆去了，现在在那里宣传，啊，那么以后我们因为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讲过，对不对？以色列人还要修圣殿嘛，这都还没有到嘛，还有末最后一个期嘛，还有前3年半后3年半，怎么可能有这个事情啊？这是绝对没有的。所以那我们怎么知道？那第一个就是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说，那行毁坏可憎的，如就是要站在圣地，对不对？主耶稣讲了，这个就正好引用的是但以理书，所以我们就要回到但以理书去读啊，这样我们才能够清楚，好不好？好，因此一切都要回到圣经，不是听人怎么来宣传，好不好？看看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了，那我们请但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好，请但弟兄做个结束祷告。
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